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看起，就是魔鬼在动摇了女人对上帝话语的信心，对上帝良善的信心，以及觉得犯罪可以让自己有更美好的结果的时候，在这三方面的谎言下，女人就忘记了上帝的话，就违反了上帝的话，就背逆了上帝的话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好，下面呢说又给她丈夫吃。有人说，夏娃在被引诱的时候拿那果子的时候，亚当正在旁边看，也没做什么事。魔鬼不费吹灰之力，他根本不要去引诱男人，就是女人一坐，女人就给他吃，哼，他就吃了。吃了，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，他们就真的看到了。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，很可能在很多地方，包括文明，还有个人的创造各方面，可能有暂时像脱缰野马的一样的一些突破性的奔放和发挥，我觉得是有的。但长久就变成堕落，就变成下流。我们离弃上帝，一定有暂时的最终之乐，至终是极大的痛苦。好，他们暂时眼睛明亮，但是他们看到的都是肉体的事，看到的也是最后叫自己羞耻的事，却不再能看上帝，看不见上帝了。然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，来遮自己的性器官的羞。恐怕人也对自己的一切感到羞辱。原来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都美好，现在既然在服侍魔鬼，我们的良心就会说，你怎么做这么可耻的事？我们会觉得很羞愧。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天起了凉风，哈，我想也是一个悲哀的一个形容的方式，好像不再是温暖。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，当上帝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没有罪恶拦阻的时候，这是一件喜悦的事，赏心悦目的事。但是到现在呢，他们一听到神的声音就躲起来了。哪些人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，在愿意操练之下，渴慕亲近上帝，那就有福了。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人，不是躲避上帝的面，而是愿意亲近。我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我们渴慕更亲近上帝，我们渴慕更像上帝，我们渴慕听他的话，我们渴慕遵行他的话，我们渴慕在他的话语中讨他的喜悦。可是我们现在是远离躲避了。在诗篇27篇里面第八节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神希望我们寻求他，神希望我们爱他，神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他是最美最善，唯一美唯一善的，所有的真善美，所有的自由良善生命美好的都在他那里。所以神希望我们到他那里去，神希望我们去就近他，去信他，去依靠他。各位，有一天如果我们拒绝上帝面，有一天躲都躲不掉，因为上帝愤怒的面会向我们显出，那我们就在他怒中死亡了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哎，这有意思了。各位，他们在玩躲猫猫吗？上帝的眼睛是这么瞎，他居然看不到，看不到亚当夏娃是躲在哪里吗？当然不会，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。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，是提醒这对夫妻，你们知不知道你在哪里？你们知不知道你在躲避我？诗篇139篇，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？各位，你上天下地到哪里躲避上帝啊？犯罪的人，你到哪里躲避上帝啊？啊，要亲近上帝，要喜悦他对你的光照、责备、警告和提醒啊！啊，你不要躲避上帝。上帝知道你在哪里，上帝提醒你，你现在已经迷失了。以前跟上帝这么亲，听到上帝、看到上帝就喜悦，现在听到上帝、看到上帝就害怕，因为我们中间有罪恶的拦阻，因为不再能够相信上帝用慈爱对我们了。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最好的办法都是回到那里，求他拯救，求他赦免。如果你对上帝有认识，知道他是这么慈爱怜悯，你就算犯错了，回到他那里认罪悔改还是好的。我们在躲，以为躲可以躲得掉，我害怕，我藏起来， 一切都错了。人不知道人是上帝造的是美好的，人不知道上帝有恩典，人不知道得罪上帝认罪悔改神会赦免，人不知道上帝始终愿意笑脸帮助他，人就越走越错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谁告诉你是赤身露体的？你不打自招，你分别善恶，你把恶当作善，善当作恶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这以赛亚书说的。离开上帝，我们把生当死，死当生，快乐当作痛苦，痛苦当作快乐，纵欲当作自由，自由当作禁欲，我们人都错误了，我们人变得愚蠢，是有一点点的眼睛明亮，但大方向错了，所以自己苦也惹上帝的怒气。十二节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这个本领不是我们今天都有吗？就推责任，你给我的，意思是你不给我不会有这个错误啊。然后与我同居的，你觉得我独居不好啊，所以跟我住在一起啊，这都是你的错啊。他把那个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哎，这句话倒也是真的啊，你为什么要吃呢？各位，当然我们很难想象，如果男人没有吃，后来这个人类历史会怎么样。我想正确的做法，在当时如果女人吃了，妻子吃了，男人还是不应该吃。你不要想他跟他白头偕老，也不要想说我们同归于尽，不要想，事实上你犯罪了，所有那种高贵的情操就都没有了。他在这里怪这个女人没有名字，也不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就是说你给我的女人，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给我吃我就吃了。哎，你是男人，你自己没点骨气，没有点脊梁，没有点担当，没有点是非对错，没有点分别善恶的能力吗？人家叫你做你就做吗？想都不想吗？但是耶和华不想跟他继续 argue 下去，你的话已经证明你错了，然后就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呢？你听蛇的话，你妨碍，你伤害了你的丈夫，你没有帮助，你反而伤害，这是你做的事啊。你做了两件事，一个我叫你不要吃你吃，第二个我叫你帮助你丈夫，你伤害你丈夫。人离开上帝做什么就都是错的了。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人就不负责任，蛇引诱我，你为什么要被引诱呢？你可以抗拒试探，你可以抗拒引诱的，靠着上帝是可以的。男人是我因为女人就犯了这个错，也就是你目中还是没有上帝。女人说，你造的蛇叫我吃我就吃了，也就是说我愿意听蛇的话，没有听你的话。你不当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吗？上帝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。好，耶和华继续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宇宙万物在天使堕落以后就受咒诅，在人堕落以后继续受咒诅。罗马书第八章讲到，万物都一同劳苦叹息，整个宇宙在那个人的罪恶之下所产生咒诅，就劳苦叹息，有各样的死亡和空虚。好，你终身吃土，然后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有人讲这是一个最雏形的福音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就是指的耶稣哈，就是玛利亚的后裔，要最后给魔鬼一个致命伤，但是耶稣自己也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不过他会复活。那蛇是被逐出伊甸园了，但是还是用不同的方式，魔鬼还是在干扰我们一直到今天。那至于说女人所受到的刑罚呢，就是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。这个咒诅的确在历世历代的母亲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当然我们也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女人如果是圣洁的话，在生产的事上会蒙拯救的。就如同男人一样，我们在被咒诅的世界，如果不自甘堕落，愿意继续信靠上帝，总还是能够在上帝那里得到救恩的。那另外第二个咒诅呢，就是你会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女人害了男人，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那神给她一个恰如其分的处罚，就是她会恋慕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了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果子，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人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。 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，人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一直要到归了尘土才行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